先从花严两个字入手。花严经的全名叫大方广佛花严经，我看在座的出家的法师占了一半以上。为了让大家记忆的更清晰，我们就短平快的告诉大家，大方广三个字就是体相用。体是什么？体是就是法界的本来面目，体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，依法不立，依尘不染，没有边界，明明净净。不管你能不能够证得到，你看经的时候，打坐的时候，要认定这个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。但是万法皆从这个体演绎而出，所谓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心为法王，讲的都是我们的心体，而我们的心体不能够拿给别人，没有长短方圆，没有青白赤黄，看不见摸不着。虽然你还没有证悟，虽然你没有开悟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，这个体是天地之根。那么什么是相呢？就是森罗万象的大千世界。森罗万象的大千世界是因缘假合的，小到微尘，大到三千大千世界，小到胎卵石化，大到我们人类，形貌不同，形形色色，就像普贤行愿品里头所描写的，种种饮食，种种衣服，诚意宫殿园林，说不能尽，这都是相。千差万别的相，和我讲的那个体是手心手背，一体两面。你的心要有甚深的定力，要悟得非常透，要明白一个道理，离开这个相，体不可得，离开那个体，相将无从生发。必须要学会变通，才能够理解体和相的关系。什么叫用呢？用就是薄弱之用。我们大家以水为例，水变成空气，我们看不见摸不着，但当它是水的时候，我们喝下去就可以解渴，那就是水之用。大方广就是体相用三个字。我还要告诉大家，整个人类的哲学，甚至是整个人类的科学，在《华严经》这里就盖棺论定了。所有世界的哲学不会超过体相用三个字，所有世界的科学不会超过体相用三个字。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真正能够体会到华严经所讲的这个思想，几乎囊括了人类所有的哲学与科学。不过我们人类今天的医学、科学和文化还处在青少年时期，和华严经相比，它还难以望其项背。我只是在这里啊，给大家讲一个概貌，讲一个方向就可以了。花严两个字，从字面上来讲，这个花就是莲花。我们清净的念头就是一朵莲花，它有十大功德，微妙相结。如果你真正是一个菩萨的话，你不但要发出离心，还要发菩提心。出离心和菩提心就像莲花，出污泥而不染。我们有很多人啊，在这个地方对佛法悟得不透，悟得不远， 他们会舍去世间，只发出离心而不发菩提心。出离心和菩提心形象的来说，就是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。莲花种在青石板上，一定是不会长藕的，也不会开花。莲花就要在污泥当中。菩萨在什么地方实现度众生，在什么地方展现自己的境界，在什么地方体现自己的德能，就是在生死之中，在烦恼之中，在污泥当中。我开玩笑说，我说如果离开了众生啊，第一个下缸的就是我们的法师脉。离开了度众生啊，你就下缸了，没有人供养你，他想种丰田没有地方种。如果不降魔，下缸的第一个就是佛，因为降魔和成佛又是同时的。我们大家在这里如果悟透了这个明白啊，把这个道理悟明白以后，就会知道法界唯以真心呀。如果不了解这个甚深的道理，恐怕你的信仰修行会南辕北辙。那么言是什么呢？言是果，是果位。这个言如果再往深的讲，一言一蔽之，就是一真法界。花是因，言是果。佛教说深也深，说浅也浅，看莲花就可以悟道，叫观莲悟道。如果用洋话来说，佛教为什么用莲花做自己的 logo？ 因为那个莲花呀实在是太美了，有十大功德。三千大千世界，花藏世界是硕大的一个莲花，层层围绕。华藏世界呀、啊，是层层围绕。我们在下来的内容当中，会给大家讲到华藏世界、华严思想和华严修法、华严观。因此，这部经用比喻、法喻来立名，用莲花来表示它达到的境界。用一真法界作为他要传给我们的法，这必须要有甚深的定力才能够悟得到。至于说什么是经，用一句话就可以了。如果做学问的话，会说经是贯穿意啊，经是承载意啊，经是这个规则意啊，方法教给我们的很多的方法。其实经是什么？经就是成佛的经验。我们为什么要看佛经啊？看佛经就是向佛学习成佛的经验，少交学费，少走弯路。你等到哪一天看经能够像看连环画那样，那你真的就成了佛的知音了。如果你在文字上、在智慧上还有障碍，那就证明说啊，佛发的这个地图你现在还看不懂。哎，佛经就是佛成佛的经验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《华严经》十四章，它是三组法藏翻译了80华严给武则天讲华严经。武则天啊一头雾水，听不懂。法藏法师毕竟是一个开了悟的大德，作为一代国师，他灵机一动 就指着殿前的金狮子，用金狮子打比喻，把那个深奥的佛性，把三千大千世界的因果关系给武则天讲明白了。武则天听明白了《华严经》以后，万分激动，他就写下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寄语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念到的《开经记》：“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”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呀，你们看到的教科书对武则天的误解太深了。武则天作为一代女王，不但信仰佛法，修行佛法，护持佛教，而且在她那个时期富国强民，是大唐盛世。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象，我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，武则天死了以后立了一个无字碑，我们的考古学家就开始考证，说你看他死得太着急了，还没来得及刻字就死了。凡是参过禅打过坐懂得佛法的人一听就笑了。有的人还考证说那个上面原来写了字了，因为刻得太浅了，风吹雨淋啊，把那个字给磨掉了。武则天为什么死了立了一个无字碑啊？因为他深深的懂得，在这个有为的世界里头，没有什么功德可以刻到石碑上。那个无字碑啊，是一个境界啊，不了解禅学的人，用考证的方法去考证无字碑啊，恐怕你是找不到答案。但是我们庙里头任何一个师父看到无字碑，都会想到功德一无。功德一无，回向功德那是大功德。所以说到了今天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女王叫武则天，而且她还信仰佛教，何其高妙啊，那才是高人。如果她真把她做的功德写到了这个石碑上面，那风雨剥蚀掉了，而且记在碑上面的功德是太有限了，那个境界是非常小的，非常有很大的局限性。由此大家可以看出他的悟性是非常高的。当然这是后话，法藏法师为了让武则天开悟，还特意做了一个八角亭，在这个八角亭里头镶嵌上玻璃，在每个的玻璃前面点上一盏灯，把武则天领到这个八角亭前面，武则天在每一个镜子里头看到一盏灯，看到一个武则天，达到了光光相应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的花言境界，使得武则天身心泰然。只有大手段的人才能够渡这个女王。所以说法藏法师是花言中的三祖，他为了让更多的人透过花言金狮子章来了解花言经，特意言简意赅的、招纲挈领的、非常精准的，把花言经的所有的境界、思想、修行方法、玄奥的理论编写成了一本《花严金狮子章》。章就是论文，他专门为了让我们大家了解《花严经》写的一篇论文。这个论文分成了十部分，这十部分我们不要说是开悟，我们就是解悟了，那么你对于佛法，对于大乘佛法的全貌 就了如指掌了。了如指掌的好处是哪？是什么呢？是你在修行的道路上不会郁郁自我，不会堕到边界，不会堕到邪见的神坑当中，打开智慧，有广大的心量去消融世间法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如果到了那普天地，说一句比较狂妄的话，修与不修都是后话了。如果你达到那一步的话，修与不修都是后话了。因为我们必须先要大开眼界，才有办法。在这里要特别指出，金狮子是个象，做金狮子那个金要牢牢的记住，还不要住在象上去想，要用你的心去悟。那个金代表我们的佛性，我们那个佛性在开悟的圣人没有增加，在沉溺的凡夫没有减少。不管他做成大狮子还是做成小狮子，金性未曾改变。我们在六道里头轮回，我们的佛性一如六祖慧能所说，何其自性本来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。由此我们大家就可以明白，法藏法师非常聪明。我们老百姓都知道，说你这个东西很金贵，由此我们悟到什么最金贵啊？佛性最金贵。因此他的这个比喻可钉可卯，如果他用个木头的狮子，用个石头的狮子做比喻，这个比喻能够把道理说清楚，但是这个比喻就不太恰当了。因为木头一烧就变成灰了，石头碎了就变成石粉了，但是这个金子你把它化成水，把它变成粉末，它的金性是不变的。这就是妙啊，眼阳妙法就在这个妙字。他这个比喻啊答得非常的精准。还有狮子，文殊菩萨如果不骑狮子，骑一个绵羊行不行啊？那麻烦大了，那个绵羊跑到狼群里头，顷刻之间呀皮毛不存了。所以说文殊菩萨骑了个狮子，狮子的那种威猛啊，百兽之王啊，狮子一吼百兽恼裂，所以说文殊菩萨他必须要骑一个狮子。今天我们法藏法师用金狮子来讲华严经，来给无在天讲经说法，我觉得我这个嘴太笨了，我真的讲不出这里头的奥妙啊，它的奥妙太深了，奥妙无穷。那么要了解华严，必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。第一个方面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要了解华严世界。华严世界在华严经，在华严经当中啊有很多的描述。为了讲华严经的不可思议，我从细处入手，很具象的来让大家起心。华严经当中说啊，说一个微尘当中啊就有无量的世界。我们的科学发展到今天，在一个基因当中就发现了整个世界。如果不进行科普，我只想淡淡地告诉大家，佛教是非常讲理的。 佛教讲的很多的道理已经一步一步的被人类的医学、哲学和理论物理学验证。我不敢说他们两个画了等号，但是科学正在一步步的向佛学靠近。尤其是今天，过去如果讲《华严经》啊，难度非常大，今天讲《华严经》啊，就变得非常容易了。明天你们大家看到我们的 PPT， 你就会发现一切的都很直观，一切都非常形象。一个微尘当中就有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是从小处说。从大处说，花园世界上下二十层，中间是妙香水海，妙香水海中间是一朵硕大无比的莲心，莲心的中间坐着毗卢遮那佛，这是形象的说法。毗卢遮那佛是法身佛，佛的法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但是从性相不二的角度来讲，那个毗卢遮那佛和他的花藏世界你可以做观想。这个硕大的莲花没有边界，每一层都有一个说法的教主来教化众生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十三层，释迦牟尼是教主，而这个莲心呈一个漏斗状，旁边的莲花层层围绕，无量无边。我们坐在地球上，坐地日行八万里，如果到了太阳系看地球，就是一个蔚蓝色的水泡；再到银河系来看地球，就是一粒尘埃。我们仰望星空，看到那个白色的带子，那个就是银河系。在更广袤的天空，无数的星团像螺旋状的环绕，看上去就是一朵美丽的莲花。早在2500年前，我们人类还没有世界这个概念的时候，华严经就提出了世界的概念。今天你们拿着手机说我这是海量信息，是云端，你讲的这个概念呀，华严经里头就有了。海量，香云花云，天音月云，都是以云和海来计算的。更奇妙的是，当我们地球人认为天是圆的，地是方的时候，华严经里头明确记载，有仰世界，有俯世界，有长世界，有扁世界，有不规则的世界，有星河灿烂的世界，在华严经里头写得清清楚楚。华严经啊，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啊，众经之母。华严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无量无边的华严世界。我们现在要从天上回到人间来，面对那个无量无边的华严世界，你发点小财算什么？你当个小官又算什么？你这条小命又算什么？地球也只是一粒微尘，你说你烦恼，妙华今天告诉你，烦恼无根，你没有理由烦恼。你哪里有理由烦恼呢？在这渺渺的虚空当中，我们是不是像尘漏一样，像白驹过隙一样？我们活100岁，我们就觉得自己寿命很长了。如果用光年计算，你这个命可以忽略不计呀。 但是我们要把话说回来了，我们很伟大，我们很光荣，我们会很自豪。我们为什么光荣、伟大、自豪？因为我得到了人生，得到了人生也只是个臭皮囊。我们更宝贵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佛性啊！借你这个假臭皮囊去修那个佛性，出六道、出三界，那才是真正的富贵啊！我告诉那些企业家说啊，我说富贵管一世，法身慧命管万世。如果能够读到华严经，能够听华严经，又能够解悟华严经，打开了你的心结，让你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一天就是一万年，一万年就是一天，哪里在于你占有的多少，哪里在于你生命的长短呢？华严经，华严经十四章是破迷显悟的利剑。那你听了华严经，听了华严经十四章，是不是有醍醐灌顶的感觉？不进禅堂，不进念佛堂，就可以自我消融，叫釜底抽薪。华严的思想更是美妙绝伦，因为在下面的十部分当中，我会层层的和大家共同研修。今天只是昭光显领的告诉大家，华严思想四个方面，用毕生的精力去悟它，用毕生的精力去修它，没有断不了的习气，没有消解不了的业障，没有出不了的轮回。
过去不思议，未来不思议。